女人、唐装、爱情。在唐装盛行的日子里，我在华海路一家叫做花架的店里也量身定做了一件褂子。我没有选择那些光滑柔软的织锦缎，也没有要求褂子要做到贴身短小，让身体的曲线完全暴露。我对小姐说，知道地痞流氓吗？知道以前提着鸟笼在街上乱走的混混吗？我要的就是那样一件男人穿的褂子。小姐满脸困惑，但依旧堆积着笑容对我说，好的好的。我选了黑色的天鹅绒做外料，金黄色底子上面织着暗褐色铜线符号的缎子做里料，一切都是我无数个夜晚想象的那样。我喜欢大俗大雅的东西，这两类风格迥异的极端在我眼里都是能触动自己心弦的。一个多星期之后，我在店里的镜子中发现了另一个我，那是一个多么矛盾、多么奇怪、多令我兴奋的一个影像。乌黑的麻花辫子，冷静的面容，细长的脖子躲在高高的立领里面，在下面是一副澄澄的黑，黑得如此幽静，浓得化不开。袖口是大大的，我用力挥了挥，真的是两袖生风的样子。我把它稍稍卷起了一点儿，折出里面金黄的里料，然后把前襟的盘扣都扣紧了，禁不住咧嘴笑了。身后的小姐微微弯着腰问我可满意，我说我很满意，能够看到一个想象中的自己。小姐转身便把账单递给我，料子加制工费一共1270元，真的不便宜哦。那一年秋末初冬的日子里，我穿着这件心爱的褂子穿街走巷，昂着头接受妹妹哥哥们惊艳的目光，心里好不得意，心想你们不迷我迷谁呢？我褪尽了所有女性该有的柔美，只剩下复古的庄重和伪男人的气度。有时候一件衣服能挖掘出个人潜藏起来的气质，我真的要为自己感到惊叹了。这是一件精致的衣服，底层的针织和混边都是用金丝线整齐细密地缝合起来，立领的里料比外料多出1-2厘米，起到了装饰作用。整件衣服穿在身上既暖和又服帖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在一个烟雨凄迷的日子里，我失去了他和一个男人。当时我没有穿外套就走出了那个男人的家，到了楼下方才想起这件衣服，狠狠心便不要了。一个男人我都能舍弃，何况是一件衣服呢？一个月之后，我和这个曾经深爱过的男人正式分手了。我原以为会不再怀念，会不再爱恋，可是我却用了大半年的时光来忘却这份痛楚。在这大半年的时光里，我无欲无求，茶饭不思，虚弱的身体几乎让我不能承受过快的心跳。那是一种我20多年来从没体验过的感觉，我想这就叫绝望。我没有要回那件衣服，我想他一定像当年那样被挂在衣柜间里。突然有一天，男主人走了进去，打开黄色的灯光，看见那件有着暗淡光泽的衣服，心里一沉，慢慢地触摸它，然后想起他曾经的主人曾坐在窗前的沙发中抽着烟，眉开眼笑地对他说，我很爱你呢。他会有眼泪吗？想起这些我就感到惆怅极了。好在只是惆怅而已，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的爱，新的希望。我对身边的男孩子说，我真的想添一件新的唐装呢。 别人的梦想是一个宽敞的游泳池，而我的梦想则是有个大衣橱。这是奥黛丽·赫本的话。当阿木打开他的衣柜时，我捂着嘴缓缓地说，阿木，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阿木是个台湾女人，刚到不惑之年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、英语和泰语，生性精明能干，是那种能够让人眼前顿时一亮的女子。人们对她的惊艳不仅仅在于她欢快的表情、幽默的谈吐，还在于那些美丽古怪、破除常人着装规则打扮。阿木喜欢中国的唐装，但是从不把它们穿得庄重柔和。他把宝蓝色的缎面的旗袍改良，把裙子裁得短得不能再短，下面配上 Nike 最新款的黑色球鞋，在鞋尖的小袄上绣满满满的 Made in China， 在色彩的搭配上面更是让人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刺激。深红色配紫色，玫瑰红配翠绿色，葱绿色配柠檬黄。我说，阿木，何来的灵感把自己搞得如此好玩？阿木便指着他的脸对我说，我不漂亮又老了。张爱玲不是说人长得不好看可以用奇装异服来抢眼吗？阿木是个爽快的女人，她经历过太多，所有的一切最终让她返璞归真地做回自己。这个见多识广的女人总让我乐得走在她身边听她讲自己的故事。那些故事随着我们交往的加深，越来越贴近她自己，越来越深刻。阿姆脸上夸张的欢快的表情最终也被一种寂寞的忧伤所替代。一切承继下来，我发现这个女人真的是老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阿姆最爱穿的是件宽大的袍子，有点像上海40年代男人穿的睡衣，只是领口再低一点，下摆快到膝盖。那件袍子是玫瑰红的，上面有折绕成一块块长方形的银白色的细条，袖口处有葱绿色的宽边，常常看见他穿着这件袍子，下面一条黑绸宽脚裤，再穿一双 Chanel 的黑色拖鞋，上面绣着一只一世孤立的玫瑰。有一日我们坐在阿木家的露台上吃茶，那天阳光真好，明净极了。阿木盘腿坐在板椅上，把乌黑的长发甩到椅背后面，后仰着脑袋。那一天我们说了很多，直到天际呈蓝紫色浮上云霞，桌上的茶杯撤上了，换了酒杯，注上了红酒。阿木为我讲了他的爱情，那一段段的爱情竟都是悲伤的剧情。当年我把他们当作故事来听，只是抽泣了几声。要是现在拿来听，必然要联想起自己，嚎啕大哭起来。爱一个人，放弃一个人，都已不再是我生命中的痛点。现在的痛楚是，当我半夜醒来，我的身边是冰凉的。有时候我很想突然说点什么，面对的也只是雪白的墙壁。我走了大半个世界，我看见那么多美丽的风景，我遭遇那么多多情的男人，可是我总想留住些什么，然后把它带向我下一个生命阶段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让我得逞，我总是催自己忍住眼泪快快前进，可是前面又有什么呢？我看见别人眼里快乐积极的阿木，我用那个阿木来激励自己，但愿那个阿木永远不要死去。他说，阿木摇晃到阳台的栏边，把手肘架在上面。不一会儿，我看见他的身影在颤抖。我静静地坐着， 我不知道那是他的衣衫被吹动，还是他的心在颤动。其实，无论女人处在怎样的年纪，她们的需要都是一样的。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一丝不老的情愫。阿木，你在瑞士生活已经有一年了，在这个被全世界称为生活最安全的地方，你真的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了吗？当你穿着中国华服在古老的街道上走动的时候，当你踩着高跟鞋在玻璃橱窗前徘徊的时候，当你说着法语在小酒馆里和男人们见面的时候，我看见你藏起来的寂寞的神情和姿态。阿木，今夜我可真想你。你看我都生出泪来了。希腊咖啡馆，一个不得志的长鼻子长腿单身汉走了进去。那是一家名声显赫的咖啡馆，歌德、斯汤达等很多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谈笑风生或冥思苦想。这个单身汉慢慢地沿着窄窄的长廊走进去，迎接吧两旁客人好奇的眼神，直达尽头好似书房的小室，然后坐下来拿出纸和笔。穿戴高昂的侍者笔挺地走过来，优雅地弯下身问，安徒生先生，您需要什么？如果我有孩子，我不知道是否会让他念安徒生童话。在我幼小的时候，我便从里面感念到一种忧伤，好比美人鱼的死，好比只剩下一小颗心的士兵，好比四处流浪的拇指姑娘。人生不是童话，更不是带着忧伤的童话，真实的生活远比它来得更有趣，更悲伤，更让人动尽心机。我原本该把这话告诉强，告诉他那些精致的带着优雅感伤的童话是出自一个丑陋的老人，一个没人要的单身汉，一个总想在成人文学里飞黄腾达，却最终在儿童文学里留下名声的不得志的男人。而我还是没有说，一个30多岁的男人心性大致定格，他是不会听的。当他用迷茫的深情的眼睛望着远方，当他用甜美飘渺的嗓音向我描述那遥不可及惊心动魄的未来时，当他不经意地俯下身体微露出雪白寂寞的身体时，我宁愿沉默，也许带了点私心，而那私心只不过希望眼前这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人继续美丽下去，继续清高下去。那是个极美的女子，让我连嫉妒的勇气也没有了。喜欢她穿着藕色的短袄，领子镶着银白的狐毛，风吹过来便在光滑的脖子上浮动，脸上是粉红色的笑颜，袄子的衣袖做成长至小腕处的9分长，上面窄小，下面宽大，一扬手便浮起如兰的幽香，一探指便有藕荷般清纯的妩媚。那一排曲折婉转的老式蝴蝶扣一圈一圈的来来回回，把这个女人美丽单纯的点点心思也盘了进去。强的衣衫色彩全是淡雅，偶尔也有鲜红的大幅百褶长裙，那种夺目的红，那段勾人的腰部曲线冲击着人们的视线。而有谁知道这个风光体面的女人却一直孤寂到现在，鲜花和情话都打动不了她。她躺在雪白柔软的枕头垫上，转动着乌黑的眼珠，期待着那个也许已经不在人世，也许还未出生的完美男子，俊美如他，富贵如他，单纯如他的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始终没有到来，而那藕色小袄鲜红长裙下的身体也渐渐走向了衰退。等到鸿雁尽逝，那颗晶莹剔透天真如孩童的心是否才会真正明白，真正长大？ 她还是继续着自己的美丽，周围人还是继续着他们的欣赏。谁说人长大了不爱听童话、看童话？那不都是最好的例证吗？女人们爱护着她，对于她的沉迷，她们沉默，只因为她们心里的童话需要她来演绎。而当剧情结束，当一些女人为自己的平庸感到庆幸的时候，她又该何去何从呢？